金银财宝价最高，光阴似箭斩人的刀，日夜穿梭催人老，太阳佛三道金光把人熬。啊，这个日子过得确实是挺快啊。啊，咱们这节目呢也是一天一天的进行下去，书中啊涉及的事情是太多太多了啊，可能有的朋友啊非常喜欢我们这节目，当然了，众口难调啊，不算您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不能强迫您做一件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贤师他的父亲，那老爷子就是非常的喜欢热闹，他父亲最喜欢看的呢就是这个交通事故，
哦吼，
看过瘾了，回家还给别人讲，哎，那天啊又出事儿，呼，交通事故，大车咔嚓，都是人的，人山人海，出来人都说呼，哎，满地的都是血。他爸爸听信儿晚了，赶紧就去了，都解开解开，我进去，别挤，老头挤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孩子呀，我儿子在里头呢，压死的是我儿子啊，压死是你儿子，看看去，进去瞧，行，压死一狗，
还狗呢？
你说这意思。他好看个热闹，是不是？
没听，没有这么形容的。
希望呢，没事的时候呢，哎，还是看看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的节目也是相当的精彩，其中呢说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这两集里边，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天坛祭天的故事啊。这一年，独柱关落在了啊这位和珅和的人他的亲兄弟和氏的身上。这事儿本身呢就很有意思。怎么呢？合适啊，嗓音啊嘶哑难听，可是有要求，当这个官必须是嗓音洪亮，往这一站，当当当当一说啊，大伙听着呵好啊，意思表达的明确，皇上才高兴。可是他这嗓子呀正常说话都复杂，怎么办呢？哥俩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干脆啊去求这位刘墉刘罗锅，他主意多。来到这儿跟刘墉一说，刘墉说我也没办法啊，你这个主意怎么办呢？要不然呢就别去了，不去又舍不得啊，不去你干点别的干嘛去呢，还是求您想一办法吧。就这会儿的功夫，就听见在刘墉的府门以外传来一声卖豆腐的吆喝声，嗓音洪亮。您想啊，刘家这宅子是好几层的院子，有道是侯门深似海啊，好，他这一声吆喝穿堂过院，豆腐，嚯，屋里这仨人都呆了，哎呀，这好嗓子呀，这是啊，好，刘墉啊是计上心来，吩咐自己的家人去把这卖豆腐的给我叫进来。哎，功夫不大，卖豆腐这主跟着管家一块进来了，呼，瞧这岁数啊，三十来岁啊，很壮啊，往这一站呵很朴实，赶紧打圈请安，见过老爷们，上家看看，今年多大岁数啊？好，跟老爷们回，我今年啊34岁。
哦，34岁。
卖什么呀？
卖豆腐。
哦，卖豆腐。好，这个你这个嗓子怎么这么好呢？
哎，是，我跟您说，我打小啊我这嗓子就好啊，能喊能叫的。
这样吧，我呀照顾照顾你。
哎，
老爷，我谢谢您啊。您是要多少豆腐？是要炸豆腐啊？冻豆腐、水豆腐，你要豆腐块、豆腐丝、豆腐片？哎，刘墉说我要这么些豆腐干嘛呀？啊，我打算照顾照顾你，就让你呀、别卖豆腐了。
哟，老爷，不卖豆腐我卖什么呀？
你呀打这起就不用吃这个了，哈哈哈，你呀吃大点。
哎呦，老爷，那不成啊，点大了发苦。
还说你呀，听我慢慢跟你说。这个这位大人你认识吗？
我也不认识，反正是老爷。
这是和珅何大人。
哎呦，何大人，我是有眼不识泰山。
这位呢是何大人的弟弟 啊，合适合的人。哦，哎，合适合的人，嗯，这个有点事儿啊，想让你办。办得好的话呢，有这个合的人照顾你，以后你这日子就不愁吃穿，再也不用啊磨豆腐卖豆腐了。哎呦，哎，谢谢您啊！我要是真能多少挣俩钱买上这么一亩地，以后呢，我能奉养我的老母啊，我就不受这罪。我先谢谢您。嗯，行啊，不要紧的啊。有这么一个事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来啊，我说这个合适啊，博士过来了。
哎，刘大人，
你交给他吧，把你要说的话交给他，让他跟你学。
哎，好嘞。来来来来来，跟我学啊，说一句你学一句，行吗？
哎，您说吧，我跟您学。听着啊，
一程开始，学。开始学，
别学这个呀！
谁让你学我了？
不是您说的吗？跟您学，
你别学我这音儿，你学我这词儿啊！再来啊！一程开始，
一程开始！哎呦，被何家哥俩乐的，呵，哎，这太好了，这个就这一声，这要传出去，皇上一听见，这马上就得赏啊！好。高兴了，他一回头，哎，刘大人，他跟我弟弟学这个，完事这事儿是怎么个办法啊？刘墉说：“这样啊，事到如今没别的，我呢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祭天大典的时候，何二爷啊，你呀、啊、屈尊一下，把你的衣服给他穿上，让他站在前边啊，你呢蹲在他后边，到时候你说一句，你让他学一句。”不就得了吗？
哎，这办法可不错啊，
挺高兴啊。买豆腐的你呀、啊、就跟何大人走吧，问问何大人应该怎么办，包括一切的礼法你去好好的学一学。好，我谢谢您刘大人。几个人由打刘府出来就回到了何府啊，这何氏啊还挺高兴，还挺认真，把这些词啊翻过来调过去的全交给这卖豆腐的了啊，什么宜城开始啊，迎地神，什么奉福座，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全交给了，在家里练的都挺好，一直到这天天坛开始祭天啊。过去的皇上啊他都迷信，他认为啊祭天的时候啊把要说的话要写的字儿全写下来了，拿火一烧磕几个头，老天爷啊跟他的祖宗们就都知道了啊。其实呢这是没影的事，可是那会儿呢他们也意识不到，还拿这个当真。不光说祭天，皇家有很多事儿现在看呢都是很可笑的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选这个坟地，就是过去来说不光是清朝，从明朝那很多皇帝为了选陵那都是喝出去几十年的时间啊。我活的时候我现在在紫禁城里边，我死了之后我埋在哪儿呢？我得找一好地儿啊，不是好地儿我不能去。咱就拿这谁这个明成祖永乐大帝啊朱棣来说，从他一继位就开始找坟地，好，找了这地儿五脊六兽哪儿都有，可是北京周边全让他找到了。最早啊找到了门头沟这儿有一个地名叫燕家台，山清水秀，溪水潺潺，确实挺好，叫燕家台。这是这个大臣们给选的，说皇上我们找着了，这地儿挺好，您瞧瞧吧啊。皇上来一瞧，呵，山清水秀，赏心悦目，瞧着挺高兴。这叫什么呀？说这叫燕家台。好，这一句话皇上当时就窜了啊。怎么呢？皇上死叫燕家，这个地名叫燕家，难道说现在开始就盼着皇上死吗？这不行啊，把大臣骂了一顿，接着找，找来找去，找到哪儿呢？昌平有个地名叫狼儿窝，哥，山势高耸，溪水潺潺，确实挺好啊。皇上来一看，更翻刺了，怎么呢？这个明朝的皇上他姓朱， 他自个儿琢磨着，我姓朱啊，这个地名叫狼儿窝，我来了，我把猪搁在狼窝里头，那好得了吗？那不行，不能在这儿，你们接着找吧。那大伙又给你找，找来找去啊，说找的这个长城边上还有一地名叫什么呀，叫涂家营啊，地方是挺好，来了看看都挺满意，最后一问地名，当时就急了，怎么呢？涂家营，这比狼都狠啊，这都跟这住着呢，呵，憋着弯心眼儿，你们要宰我呀，那可不行。找来找去，这才找着现在这个十三陵这个地方啊，把这名改了，怎么呢？这个地儿叫绝龙岭。嗯，皇上当时没气死，哈，皇上是真龙天子啊，绝龙岭，我们来这儿我们就得绝了，不成，改，改叫什么呢？改叫九龙岭。又一琢磨，不行啊，九龙岭，皇上是龙，九个龙，我们才传九辈儿，那可不成哈，再改吧，说改叫金龙岭。金龙岭也不行，怎么呢？金晋同音，难道说把龙叫晋在这儿了吗？这也不成，那叫什么呢？哎，到最后出一主意，说这儿啊咱们改叫卧龙岭啊，然后把这山改名叫天寿山。皇上高兴了，哎，这个听着是大吉大利。那么真大吉大利了吗？也没有。一直到后来啊，明崇祯皇帝在这儿上了吊之后，死尸都没拉到十三陵来。老百姓说了，知道为什么叫卧龙岭吗？就是让这龙啊你赶紧卧下，天寿呢就是天天活寿，落这么一下场。所以说皇家有时候这种迷信现在看起来也是很幽默的啊，可是当时人是身在其中，不解其谜啊。包括祭天，就说祭天这天早晨起来，按现在钟点四点来钟，蒙蒙亮，皇上就起了，带着文武群臣，呼，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全来了，来在了天坛，都准备好了。祭天是有时刻的啊，底下是皇上，后边呢什么贝子贝勒呀、皇亲国戚呀、王孙大臣呐、文武朝臣吧，呼噜呼噜都排满了，领头的就是皇上。好，这可是一个大事。为什么说大事呢？您要是到天坛去呀、啊，您留神，天坛的斋宫它是绿琉璃瓦啊，除了这儿别处没有。为什么用绿琉璃瓦呢？它就是比黄琉璃瓦高一级。天，皇上叫天子，祭天呢就是来看亲爹来了。所以说到这儿不敢妄自尊大，文武群臣在底下都站好了，祭天头里有这么一个台子，台子上边就是这位何世和的人，还有这位卖豆腐掌柜的啊，两个人来的挺早，早的巴巴的，先给这位卖豆腐的把衣服都穿好了，戴上顶子啊，穿上朝服补褂，挂上朝珠，呵，何世瞧瞧挺好，你这穿着这个比我还像，怎么了？这主个高啊，大高个穿上啊，呵，跟着一溜达，呵，何氏说你这溜达什么呀？不是，这以前卖豆腐，我这溜达惯了。你别这，跟这儿站着别动啊，咱俩比划比划吧。比划好了，头里边站着卖豆腐的啊，这位何二爷呢，就蹲在这人后头了。往外一瞧，嚯，黑压压的。皇上也来了，文武群臣也来了。哎呀，我说你准备啊，准备啊，哎，你放心，没问题啊。看出来了吗？没看出来。为什么呀？第一天黑，第二皇上啊他有点近视眼啊，还有点散光，愣没看出来。小和氏蹲在后边一揪卖豆腐的后襟儿，
一城开始，
前面一听，好好，
一城开始，
哼，这嗓子带着铜音儿，呵，围着这天坛呢，人人人转了仨圈，转回来往石眼里一灌人，皇上高兴了，哎，今年这个读书官呢找对人了，哎，你听这声音啊，他有铜音儿啊，高兴啊，皇上一高兴呢。何氏也高兴，何氏高兴呢，何身也高兴。刘罗锅啊在队伍里边扑哧就乐了，心说呀，台上俩人皇上没看出来啊，您现在看曲艺形式有一种双簧，这俩人就是那祖师爷哈哈。紧跟着往下喊，来说是迎帝座，好，
又长一吊门，
呵呵
啊，接着往下来，凤福宗，
哇，越来越高，
皇上也痛快了，今年我这读书官呢算是找着了啊，简短截说吧，一项一项都安排的非常好，但是到后来吃祭肉的时候出了事儿了。
怎么呢？
祭天的时候啊有规矩啊，要吃这个祭肉。什么叫祭肉啊？就是猪肉，哎，把这猪肉啊切成大块，一块一块下锅就煮啊，白水煮的嘎啦嘎啦，一下这肉一翻白马上就捞出来，也没有咸淡味儿，也没有什么葱姜蒜啊，不是炖的很难吃，白水煮肉煮出来也不老恨熟。那么说这个能吃吗？这个要说蛋嘴吃啊确实是很难吃，可是呢在这里边还培养出了北京城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字号的饭店，叫砂锅居。因为这种祭天的肉确实是太难吃了，祭天之后有大批的肉啊，没人要，怎么办呢？在当时啊，离着天坛附近不远有这么一个小买卖家啊，这主原来是看街的。什么叫看街的？地面上负责一些个杂事的人，有的人呢就把这些肉啊都给了他，他拿过来呢，有的自己吃，有的送给人。后来有人说了，说你呀、别这个白送啊，你卖，你跟家里煮得了弄好了，加上点调料，大伙吃这个，你多少卖俩钱儿。哎，他一听这主意不错，这么着跟一个朋友联合干了一个小馆卖白肉，到后来生意是越干越大，形成了北京城最大的这么一个白肉馆，叫砂锅居。老北京人都知道砂锅居的幌子是过午不候。什么叫过午不候呢？早晨起来煮一口大锅，到中午这口猪就卖完了啊，您再来吃说没有了，再想吃就得明天清早。所以说砂锅居的幌子是过午不候，就这么来的。那么话又说回来，祭天的时候文武群臣包括皇上大臣一人手里捧块肉咽不下去怎么办呢？有人出主意，提前呢把高丽纸裁成方块，搁在肉汤子里把它煮了，这纸上就沾上肉味了。哎，到时候拿这纸一戳这肉啊，咬一口肉啊，舔舔这纸，咬一口肉舔舔这纸，到时您瞧吧，连皇上带这些大臣全这样，全舔，大伙都舔这纸啊，可没人给卖豆腐的预备。卖豆腐的掌柜的啊，分了一块肉站在台上啊，自己发愣，怎么这个肉闻着这么腻啊，也没有咸淡味儿，咬了这么一口啊不好吃，他给吐了，吐了不要紧，后边蹲着这位不干了，何世新说这个哪行啊，哎，别吐啊，哦，还这么一句呢，哎，别吐啊，皇上怎么出这么一句啊，哎，没这句，哦，没这句，皇上说没这句，你说他干嘛呀，后边真着急了，别瞎说，哦，别瞎说，原来你怎么喊的，哦，原来啊豆腐又卖上了。